心是什么？直接是基督，直接是基督。所以昨天呢，我们有一项跟我们家一起来聊，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明白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跟你身边的比较，你知道吗？你跟你身边的比较那个物质的东西啊，比较身份啊，比较地位啊，比较什么他的生活状态啊，其实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或者让你很骄傲，或者让你很自卑。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在哪？做基督徒一个不变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坐标是耶稣基督，标杆是耶稣基督，是他的道。耶稣基督嘛，喜悦什么？他所爱的是什么？他的愿望是什么？所以每一年我们过春节，我希望什么？我喜欢什么？在一个人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他每一年的心意是什么心意？他的愿望是什么愿望？他所喜爱是什么？他所恨恶的是什么？那我就能够呢，在新的一年里面，我怎么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来什么？来追求这个成圣，在这个上帝已经给我成圣的地位了，我应该怎么样追求更好的成圣？也就是我们保罗所说的，我们行事为人，怎么就我们门召的人什么天秤，这种还常常会考的。然后呢，我们要定睛在哪里？还是注意，我们在神的时候不是定睛在什么？不是在我努力，我奋斗，我立功赎罪，我弯羊补牢，都不行的。我们定睛在哪里呢？定睛在得救的信心。我们说上帝赐给我基督徒第一个美的是什么？知道吗？第一个美的是信心，我们一切从这里起行，这个时候你就好办了，我们不用担心了，我们不用担心说啊，担心一个真的信主的基督徒，他后来怎么样的堕落啊，怎么样的一个败坏啊，怎么样的一个羞辱神啊，这个可能我们人的理性常常还有这样的思考，但是一个真正定睛在什么一个得救信心的这个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生命，不是你我的负责的，是什么呢？是上帝负责任。是什么？是一人虽亲自跌倒，人必什么兴起？也就是保罗说这句话说，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什么主人在。当然，我们有时候可以担心什么呢？我们担心什么呢？如果你发现一个本来你觉得很成熟的基督徒，很属灵基督徒，怎么生活还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腐败，越来越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呢？我觉得我最大担心什么呢？不是担心他对于基督徒的软弱和跌倒。我更担心什么呢？他是不是真正得救的什么基督徒？这个我们要为他祷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心态上就啊，而且呢，而且更有同情，更有怜悯。为什么呢？因为你本人也是因为上帝什么无条件的来接纳了你。所以那块话来说，一个如果真的没有神的灵重生的人，他犯罪堕落就不奇怪。所以呢，这个得救之心是每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省察。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说的，是我们得救得胜这个世界是什么？得胜世界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基督徒，只要所以我常常我在同学里面常常谈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个人，重点不是看他的行为操守有多么高尚，或者他的行为操守是多么的堕落，这不是我们的焦点。焦点在哪里呢？就他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什么基督徒？有时候真的要帮我们反省的，比如说反省我们，其实当我们在常常在某个罪里面去打滚的时候呢，确实有时候很紧张，很紧张，什么程度呢？哇，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真的有时候要给自己什么用圣经说的呢？当你恐惧战兢的心多成得救的什么功夫，有时候闪神的你真的会给你这种。不是让你怀疑救恩，是让什么？是让你通过你在行为操守的堕落，给你一个厉害的一个警告。我真的重生了吗？其实是帮助我们去思想一下。好，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讲悔改得救得生。那我们这个就我们快复习一下。今天呢，我们讲的很快一点什么呢？讲到悔改。那么呢，我们大家知道，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悔改这个在，总是觉得不太好的事情。特别中国人过年应该是什么见面见面了啊？基督徒应该说什么呢？哇，新年平安，新年快乐，什么新年蒙福， 今年有更多的恩典，这个是基督徒喜欢的。不信主的喜欢什么呢？今年发财是吧？今年什么？很多那个祝福的话，不信主我都不会说的，因为我不说这个话，所以不信主的人会很会一笑一笑的啊。哎，一笑一笑讲的都是什么？都是很舒服的，都很开心的话。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喜欢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什么？确实都喜欢讲一些激励的话，讲一些比较听起来很舒服啊，让你们开心的话啊。基督徒我们应该说这些话没错，但是呢，那你觉得我们讲，哎，如果讲说新年见面了，哎，新年好，新年悔改，新年平安，又是什么意思呢？新年见面，第一面见面就提到我们要悔改，其实这个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悔改不是一个坏事，应该什么呢？是一个更好的福气，是更好的福气。我们看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讲的他用了一个很，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必须啊。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越讲这个信条呢，这个教育，我觉得越觉得自己啊，很多在真理里面是有漏洞的。你看他用的思想呢，第一点说了，那就在成年后才可以讲归正的学习啊。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讲的呢，这个还没有成年的那孩子们呢，现在我还不敢说。一方面呢，他们现在不进步了。那有没有经历过真的悔改呢？我们还不敢说，因为毕竟呢，他受父母的影响啊，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当然，又有些什么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呢，他真的说信主了，但他已经什么去世了，这也还不在我们这里的范围内，不能这个标准来判断的。他是什么？那就在成年后才归正的选民，因为已经在从血迹的状态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在其中各种各样的情欲和厌恶，上帝借着有效的恩召赐给他们悔改，使他们因爱得享什么永生。这个用词非常准确，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个成年人，当你说我开始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大家这样明白：一个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当然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给你重生的生命之后所赐给你的信心。而信心跟随出来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呢？悔改。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他开始一个时代新工作的时候呢，第一句话我觉得成为我们新年的第一句话是不错的，天国进入了你们干什么？悔改。这个对不信主的他们觉得不舒服，甚至那些如果软弱的基督徒也会觉得什么？干嘛第一年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天要讲悔改？其实悔改是我们门的一个开始。因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我遇到很多不信主的人，包括你基督徒，总是觉得喂旧约的上帝发现很猛啊，很凶啊，很残暴啊，旧约的上帝什么一动不动就这样，我来什么烧灭一个野人，并开了口把人什么吞下去，用毒蛇进去咬死很多以色列人，好像都是，甚至我们就上帝就为了很多失败，上帝灭人类啊，都是用什么空前绝后，你看到没有？他用洪水毁灭挪亚时代那个时代的很多的人，对不对？真是空前绝后的。他说以后我也不再用这个灾了，空前的，以前没那么大的灾，整个用洪水毁灭整个的人类，说以后我也不再用这个灾了。不过呢，以前我用水来灭人了，以后我用什么？用火，哇，厉害啊！用火，啊，火的什么？所以看这个为什么？我们经常告诉大家，福音有两部分，福音的前半部分是什么？是坏消息。福音的前半部分是什么？是定世人的什么？对，这个总是告诉你姐妹，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一样的，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慈爱。但是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一样的，充满着公义，充满着圣洁。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是不忽略，绝对不会忽略罪恶的那个爱。上帝的爱是公义的、圣洁。所以你知道吗？旧约里面大家看到，不是上帝是多么的残暴，上帝是多么的律法，不是的。旧约的上帝俨然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慈爱。但是旧约里面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人类是多么的败坏， 知道吗？人类是多么的悖逆，人类是多么的偏离了上帝本来的旨意，怪不得上帝毁灭那个一代的人类。而且我们要知道，上帝将来更厉害的是什么？毁灭整个的宇宙。这个还将来的毁灭是更厉害的、更彻底的。所以大家不要管，其实你看旧的时候，对于那个普及率，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不要跟这个世界的潮流讲，以为什么所谓的物质文明发达啦，所谓的什么科技发达啦，导致了人类的什么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有没有导致人类的道德水平提高呢？绝对没有，而且什么是越久什么越恶。所以其实我每次看旧约的时候什么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哎呀，那个时代的已经那么罪恶了，可见现在的我如果没有主在面的话，应该比那个时代的人更加败坏，你知道吗？就像你说的，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人性有希望，其实你我是一样，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我告诉你，这个时代一定比在挪亚时代更什么更败坏，比在什么摩西时代的旷野的以色列人更堕落，应该比大卫王时代，但大卫王时代还有一次复兴，对不对？至少但是比那什么会是事实的，对，包括以色列被掳的那些被掳时代，包括了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个时代，其实我们会比他更悲哀。这个世界其实本身真的比那时候还要黑暗，只不过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已经见惯什么不怪了，我们已经被罪恶也污染了，已经麻木了。但是感谢主，这种主还是能够保守些人，必须要必须他的子民。最后看到呢，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其实这里面我们问问大家，其实里面讲到那个典型的悔改的，我想是那个不信到信的悔改的最典型的几个人是哪几个人？
保罗。
我们对新约里面其实有几个，在耶稣讲的那个福音里面有几个比较典型的悔改的，是讲有这个不信到信的那个悔改的有哪些？一个什么呢？撒该是最典型的，对不对？撒该是税吏。
撒玛利亚。
对，还有撒玛利亚那个什么
妇人，
对不对？讲了很多类似的很典型，大家那个烂子那个小孩子，对不对？兄弟两个小孩子的悔改，其实这都很典型的一个罪人怎么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这是讲一个悔改的那个得救的那个见证，这个我们都不难明白啊。我相信在座的每位也是这样的。新年第一天，第一个礼拜天，我真的鼓励大家，你要回想一下，在你信仰的这一段历史里面，或者五年，或者是八年，甚至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里面，在当初那个有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悔改？我记得那段几年前，袁志明回到广州，来广州带了大哥做那个，他做了做那个十字架那个碟之前，做那套碟的之前，然后呢他来做些采访，做些素材什么的。我记得我也去了，但是我跟鬼子也去了，在一个酒店里面，但是邀请的有十几个弟兄姐妹在那里，然后袁志明就拿着话筒做一圈的人来开始采访，然后有弟兄在那里做录像。我记得他问那一个弟兄说什么，一个所谓的弟兄什么，说请问你信主了吗？他说我信主了。你怎么信主的呢？他说我信主以前发现的不是很理想的人，不是很完美的人。那信耶稣之后还让我到我的水平什么提高了不少。后来就说这样，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你以前信主呢不够完美，现在信耶稣让你更加完美了？说是的。这就是一句话把我拿过去给他讲了。为什么不跟他讲呢？因为在他的纪念里面，他说我信耶稣是让我什么修身什么养性，就说以前我信主的时候呢，非信主之间道德不够完美，现在信耶稣让我的道德呢提升了。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其实你如果一个人说我信主了，他没有办法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每次你写门徒的见证啊，其实我们重点是看什么，你知道吗？其实你看门徒的见证里面很多的故事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每个经是不一样，重点不看那些。其实你看一个人门徒里面重点是看什么？看重点是吧？他有没有真的有经历过什么一个认罪悔改的那个核心的内容？就以前我是一个多么败坏的人，多么堕落的人，多么该死该受杀那个定罪灭亡的人，然后我怎么经历到了上帝对我的什么饶恕赦免，借着我的悔改他接纳了我，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恩典。所以这就是这个明白第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的话是一个悔改得救的得恩，就是你要悔改你的罪。好，这是第一个概念。好，第二个概念我刚才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你信了啊，你看啊，那么已经信主的信徒怎么样？就是说我以前好，我以前是一个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赦免，我认罪悔改，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的罪，承认我的罪，让我就悔改。这个悔改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是圣灵在里面工作。好，那么这已经悔改的基督徒怎么样呢？对，鉴于无人执行善还不犯罪，即使最好的人也会都会因为内心败坏的力量和诡诈以及试探的猖獗而堕落在弥天大罪之中，招惹上帝的愤怒。上帝在恩典之约里因他的怜悯，使这样犯罪跌倒的信徒借着悔改得更新，转回救恩的什么道路。哎，这第二阶段大家要记得啊，真的门的上帝赦免了。当然我承认了这个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就是一个基督徒啊，就是在你没信主到信主的那个阶段，你要悔改，那个悔改是不是要认你所有的罪呢？是不是把你以前犯的从小到大所有的一条一条条认清楚你才能被赦免呢？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你没信主的时候，知道吗？从你小的时候犯的，不相信，可能是他。但大多数时候，我猜你什么？有的罪你怎么认？然后你在你妈妈的嘱咐里头，有一次生气踢了你妈妈一脚，那个你知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啊。或者你在小三四岁、五六岁、七八岁，有的你跟你妈妈什么冲奶给你喝，一时没赶得上，你发脾气了，那你要悔改那个罪，你记不记得？你也不记得。所以这个我们不需要的啊，这个就是你不可能的，这个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承认我们以前罪人的那个身份地位，我们一时你的悔改。好，然后呢，第二部分，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我们承认我们还会犯罪别的。圣经里面什么是说，我盈余的邪恶，就是基督徒啊，其实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得救，我们有得胜的信心的确据，但是我们还有什么被盗的什么这个肉身呢，还有很多的缺陷，还住在虚空之下，还是这个不是我们愿意的事，那创造主就是要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所以呢，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会有跌倒的时候。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什么兴起。这是上帝的保证。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为了我们成为了我们得救的永远的什么根源。希伯来书说的啊，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说的，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他不要多次，也就表明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十字架，耶稣基督不要两次钉，不要三次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一次的十字架呢，这个救赎。足以保证他所拣选的每个人得到永远的生命。虽然我们在当中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会有跌倒，但是大家上帝会管教我们，我们会被上帝的事情责备，我们会有什么事情呢不顺利，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有矛盾，有纠结，有痛苦，有什么那种失去的那种社会的平安在里面，开始慢慢又回到了一个最肉体的挣扎当中，甚至有时候到我们不愿意去教会了，我们不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了，我们不太愿意见到我们弟兄姐妹了，这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痛苦，但是这个都是上帝在工作，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他的工作，保证每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呢，都会借着悔改的背景转一圈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感到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什么不断悔改的人生。基督的悔改对他得救的悔改是一次性，那才是一个悔改的开始。基督徒要不断的悔改。我自己，我们知道啊，其实基督徒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我常常告诉大家，我自己也不断的我一年一年的年龄增长啊，看着像个年过半百的目标迈进啊，还有几年的时间啊，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我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是谁呢？是自己。其实外面的敌人其实不可怕，为什么？因为撒旦耶稣基督已经撕裂了复活了，已经见到了蛇和瞎子，蝎子不是瞎子，蝎子，所以上帝已经得胜了一切的罪恶，撒旦的作为都被破灭掉了。但是我们承认，一个基督徒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是我们常常在里面的那个老我，那个肉体跟我们摔跤，圣灵的律跟肉体的律是彼此相争的，这是每个基督徒常常面对的。我常常会跟上帝祷告说，我这辈子真的撒旦的工作我不怕，我只要算耶稣的名抵挡他就好了，我只要用神的三个道来作为圣灵的宝剑，就可以抵挡一切撒旦的作为。但我承认你是买不掉的一个敌人，其实在这里面更猛烈的给你带来每一天24小时之内跟你随时就跟他争战的，对不对？用大卫说的话说，我在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但是逃避不了神的面，对不对？那还有知道干什么呢？因为他的敌人最大的在哪里呢？是我们的肉体。好了，所以大家听到明白，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悔改的最典型的例证是有哪些有名的例证有没有？大家刚刚聊到了那个烂子啊，那个撒该啊，甚至说什么保罗那次的被主关照的悔改啊，对不对？这都是典型的什么称义的悔改，就是那种得救的悔改。那我们在讲圣经的最典型的是什么？是基督徒的悔改有哪些？很典型的例子，对，最厉害的是大卫，对不对？大卫的悔改，他不，当然有他讲到他没有信主的时候的悔改，但是大卫更多的诗篇里面的悔改是讲什么悔改呢？这个信徒犯罪悔改的典范。而且因为大卫正是在他最顶峰的时候，对不对？犯了什么奸淫的时候，对不对？后来写下了诗篇55篇，对不对？那个51篇、55篇，以及圣经的很多的悔改的诗篇里面，都表达了基督徒的悔改。保罗最厉害的讲到他基督徒悔改是在哪一章？罗马书哪一章？
第七章，
对不对？罗马书第七章是什么？是什么？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什么？我就作恶了，因为我的肉体败给什么？罪的律和神的律在我里面彼此相争，保罗说我真是苦啊，甚至我脱离的屈死的啥身体呢？我告诉你啊，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两个，在旧约时代他伟大的仆人大卫，新约里面最伟大的神的仆人保罗，但是留在我心中印象最深就是他们的那两次什么很厉害的悔改，那个悔改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一个生命经历的一个事件。所以为什么我常常想大卫为什么被神怎么评价大卫啊？他是和我什么心意的大卫，那奇怪，我不是大卫犯的罪好像比一般信徒犯的罪吗真大，我告诉你啊，如果大卫的罪犯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他犯的罪比一般信徒大，为什么？应该他什么他接你呢？他杀什么？他杀人不是真正杀人，是借刀什么？这个很诡诈，这比真正犯人更惨的，更诡诈，知道吗？他写信让约押派什么乌利亚到什么最险恶的地方，然后呢，他们让其他人撤退，使他被杀。哇，这个是比那个真正犯人啊更诡诈，你知道吗？更阴险。就不然嘛，我今天基督徒来说呢，软弱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也就怎么是啊？大卫是不是基督徒啊？是啊，有时候很难想象， 大卫是基督徒吗？怎么会这样呢？基督徒不然连小队去侦查，我觉得这里说是什么？你看这位，这个我觉得用的词非常好啊，不然你看，即使最好的人也都会因为内心败坏的力量的诡诈，以及试探和的猖獗而堕落在什么罪？什么弥天大罪？请问大卫是不是？他发了一个弥天什么大谎？是不是？为什么？其实谁被大卫最凶残了？在这个时候，不一样，很宝贵，甚至他把他叫回来。大卫的私欲什么？是想让他跟妻子同房，你知道吗？先掩盖他的什么？掩盖八十八怀孕的那个罪，对不对？但是他竟然坚决不回家跟妻子什么同房？为什么？因为他的主人，也是他的元帅约押，还在前面什么打仗。我被派回来执行什么公务，我怎么能够假公什么祭司？哎，大卫记得什么？恰恰是假公祭司的。他表面上是把他召回来，其实他是想让他回家跟他妻子什么同房，掩盖什么罪恶。哎，这个男人偏偏不回去，偏偏要忠诚于他的主人。哎，他偏偏把他最忠心的人要把什么借刀，他借着敌人的手把他最忠诚的武士给什么给杀掉。所以大卫犯的是这个弥天大罪。是，所以这里面一点要成熟。什么程度？一定要相信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救恩的人跟没有上帝救恩的人区别是在这里，哎，不是我们人太容易拿人跟人比较，太容易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太容易盯在谁的身上？自己的身上，盯在某个人的身上。我觉得两个都不对，为什么？盯在不信主的好人身上也不对。我历来不喜欢基督徒，这会怎么说呢？我觉得某个人虽然不信上帝，但是我认为他比基督徒好。这话字面说是对的，但我不喜欢这句话的意思。上帝，你瞎了眼！我觉得你应该拯救那个人，那个没有被你拯救的人。我觉得你不应该拯救那个被你拯救的、已经被你拯救的那个不太好的人。你就怕就是这个意思，你懂了吗？明白这个概念吗？有时候我们说的话，我们就是说非常有分量，你知道吗？当然，除非他那个人，也许那个人除非有这个神经，他会真的从真的人，他不是一个上帝真正拯救的人，那你更要怜悯他，对吧？如果你是基督徒，更应该怜悯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被主拣选，挂名的假教徒呢，假信徒呢，你更应该受怜悯。所以你没有能力，我们基督徒有个话题就说。如果你要见你的方面，我把大卫你读过就觉得很过平常，大家把大卫犯罪这个拿出来分析啊，他绝对比一般的人要比很多的神的仆人犯罪来的厉害，你知道吗？用中国话说，王子犯罪与庶民什么、对，大卫应该被判什么绝对应该判死刑，你知道吗？因为他是相反的，跟那个你其实让大卫跟乌利亚对比啊，你发现大卫真的是什么用中国的话就叫赦罪，什么赦恶不赦罪不赦，就是你发现这根本在人的标准里面，绝对你不能被赦免的，知道吗？你分析这个罪本身很邪恶。哎，乌利亚是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忠诚的一个人，你竟然你自己把杀了也就罢了，你却什么安排一个诡诈的方法，用敌人的手，而且用你玩的那个权柄，知道吗？让你的元帅作恶，杀了这个你最忠诚的武士，而且因为你个人的儿女私欲、肉体的私欲，看到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基督徒我们要看，还是要看眼睛看谁？耶稣基督，看耶稣基督。我开玩笑跟大家说讲，你看个基督徒啊，你虽然看现在这个人被上帝拣选后，他不一定是 绩优股啊，他不能马上就是很好的一个人，但至少他潜力股，你知道吗？潜力股是什么概念？他在现在可能是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因为有神的灵已经在他身上了，神已经他重生他了，神的灵已经在他身上有工作了，你不要担心，他是潜力股，上帝会改变他。从来话，但是如果这个人呢没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的话呢，无论他多么多么的安逸，多么的道貌岸然，多么的，我经常说一句话什么呢？我说那什么呢？我说我自己很羞愧啊，为什么呢？别人说我有时候说我比较绿毛主义，我说我坦白讲呢，我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承认我做绿毛主义也做不了，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做绿毛主义的有什么特点呢？就他们意志力很强。律法主义者呢，他们品格在人看来啊，真的很高尚，真的很高尚。所以什么概念呢？就像我经常说的，如果撇开上帝，我承认，对我还有我，他们都是好人，不，我是加引号的好人啊，加引号的好人，我这是真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如果撇开上帝，我承认，我在任何人面前，我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人。真的是好人，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还是蒙着上帝的什么恩典的人。大家一定要记得，我希望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讲什么呢？大家重点在哪里？我是不是一个蒙着神的大恩？我不但在以前得救的事情上我蒙着神的大恩，连我每天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是不是每天蒙着什么大恩的人？为什么呢？就按照上帝的标准呢，哪怕你得救了啊，基督徒只要你犯了一个罪，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本来的标准，你就应该什么？你就应该死的，懂了吗？你就应该被定罪的，你就应该什么？灭亡的。但是感谢主，神已经什么赦免了我的什么罪，神已经赦免我的罪。而且不在我信主之前以后犯的罪吧，叫不知者什么不为罪。那我信主之后呢？我还犯罪，如果按照基督说你故意犯罪，这个帽子戴的不是的啊，还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不是罪，叫身不什么有己，身不算你故意犯罪，不是的，明白吗？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有一个问题，上帝是知道的，所以上帝让我们在这个经历当中，让我们更加去经历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耶稣说的，罪在哪显多，恩典就在哪什么显多。一个真的明白上帝恩典的，就明白你被赦罪太多了。而且你不但在你没信主之前的罪被赦免，就连你信主之后你犯的罪都要被什么赦免。我们刚才看到很感谢主啊。好，第三点，这种使人得救的悔改是福音所赐的一种美德。大家要记得，人因圣灵意识到自己罪的诸多邪恶，借着信靠基督而以虔诚的哀伤痛恨和自我憎恶来谦卑自己，又祈求赦免和恩典的力量，以便借着圣灵供应的能力，在上帝面前凡是努力行所有讨他喜悦的事。看到没有？悔改是基督徒行善的最大，悔改是基督徒圣灵透过基督徒能够行善的最大动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尽上我们所有的本分，我们都不能够达到上帝所招我们的那个恩典，懂了吗？我们总是亏欠神的，我们竭尽全力来做善做喜的事情呢，我们还是没做好，我们还是需要悔改，你知道吗？就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你所做的善，你会不会夸口呢？你就左手不然右手什么知道了，知道了。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人常常是彼此受荣耀呢？彼此吹捧呢？就是因为我们悔改的心不够，我们还是觉得我们亏欠善不够，我们亏欠人不够。我觉得我已经对你有恩情了，我已经对你做得很不错了，我对你仁义是吧致敬了，你还在对待我，看反了，不是反过来的。就这个时候你发现教会开始不打我，你发现没有？你自己里面有争斗，你不是与别人斗是吗？你在自己跟自己斗，其实你跟上帝斗。 你在上帝身上，所以怪不得你以前就没有平安了，没有喜乐。所以大家要明白啊，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三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的概念呢？就是基督徒常常的悔改，常常的认罪，带出来的是更正确的目标是什么？我常常得罪神，所以我很亏欠神，所以我就更加要效法耶稣基督对我的怜悯和饶恕，我该怎么去弥补我在基督里的亏欠呢？那就是上帝让我更好的去尽我的本分，去服侍神，去爱我身边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的本分。我借着我的权利，我还是做得不够，我还是很多亏欠，怎么办？所以祈求上帝给我更大的恩典。所以这是基督徒，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大家不要讲，是啊，不要讲，别看恩典假的这个道理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吗？喂，哦，圣灵重生你了，圣灵拯救你了，而且呢，哇，你没信主之前恩典悔改，耶稣就赦免了。那你信了主之后你还犯罪呢？哦，你还不止犯一次哦，你还得犯两次哦，哎，你不敢犯，你还得犯三次哦，哎，你犯了七次哦，还八次哦。好了，你麻烦，这比的那就辛苦了。我要算我的弟兄一年里面得罪我多少次，七十个七十够不够？所以比的接着吗？耶稣都知道，接着很辛苦，知道吗？会算那个弟兄得罪我到多少次，很危险的。你再得罪我最后一次，我就什么？你就别怪我了啊！我们人往这样啊。我都不怕找，我们晚上事不过什么三，或者我要求你七次，比得更厉害，我要求你什么七十个什么七次行不行？不可以。我们要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百分之百什么恩典的人。你不要假设说基督徒犯罪了就都被赦免了，那基督徒你们这样讲这个恩典我不来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这样不是导致基督徒更加去犯罪了吗？反正我已经把神赦免我了，耶稣虽然赦免了过去的罪，也赦免我现在的罪，但赦免我什么将来的罪？哎呀，这个不要讲，这个恩典啊你讲有点玄乎。为什么呢？这会导致人更加犯罪堕落，这个跟这里上面是对立的啊，对立的观点其实不对的，大家一定要有，这是不对的。基督徒是什么？是因为是什么？你门的上帝所赐的悔改的这个美德，所以呢你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罪的诸多邪恶，你就开始信靠耶稣基督，每一天我悔改，我犯错了我就悔改。所以大卫一生，我承认大卫给我带来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他的家。大卫给我带来很最大的祝福什么？就是他对罪的什么那个认知度，对罪的痛悔度，你知道吗？大家记不记得大卫很有意思啊？大卫犯了一次罪之后，神跟他怎么说？哎，拿单告诉大卫说：“我要赐给你三样灾，你选一个。一个什么？被敌人追赶吧，逃跑对不对？还有瘟疫对不对？瘟疫有三个月的瘟疫，还有第四个是什么？第三共三个灾对不对？
第三个
啊，还有是什么？啊？”被敌人追赶，还有瘟疫，还有什么？反正两个灾，三个灾，三个灾啊！好，但是你知道吗？大卫就选择什么灾？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的瘟疫落在什么？神的手里，落在什么？人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人按照人的标准，按照人的律法的标准，他知道他马上没命了，他也是要被灭掉。大家知道神是什么？有怜悯的神，有恩典的神。我们要去所以基督来说，我们要明白上帝他是喜悦他的子民，他既然拣选你，他会负责任让你认罪什么悔改，这是上帝的工作，千万不要认为人本身的工作，人本身的工作就麻烦了。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最近最深的，知道吗？那时候最想要批评就是什么？自我批评，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与己斗，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这不就很麻烦了？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让我们自己跟自己斗，也不是要跟人斗的，是什么呢？是向神什么 悔改。好，那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结果啊，因为人有取死的身体和其中所出来的罪，所以悔改持续我们一生。因此，人人都有责任为自己知道的每件罪啊悔改。这个是什么概念？就到基督徒了啊。基督徒，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我希望呢，今天我给大家应用就是第四点啊，怎么应用呢？就是我刚才讲这一点，第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信主到信主那一刻的悔改，你不需要认所有的罪。但你们要记得一点，基督徒的认罪是要每一个都要认，就是从你信主那一刻到你现在，你绝对不能够笼统的认罪。我讲成人啊，我讲成人，但如果你已经是准备成人的小朋友呢，也可以试试。我不敢说这个是那个有多大的这个意义啊，你可以去尝，如果你听懂了你就尝试，你不听不懂就算。我讲的未成人呢，在这里有没有几个还没有到16岁的，那个如果你听懂了愿意，我很高兴，你继续的去行它，包括你自己具体从你觉得我信主了，我应该认我每天犯的罪就可以了。那我想挑战在座的每一个成人，好不好？这个呢，我不留给大家一个时间，但大家有一种也想说，我还是你啊，带领班群啊，或者我你来，是吧？就在我尤其是带领班群的时候呢，就直接的就应用这个，用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不要大家什么呢？我希望这次提醒大家什么呢？大家在领饼的时候，你不是在那里东张西望啊，或者我只是看饼有没有来啊，飞有没有来啊，或者想个事情啊。其实我每次在领饼和领飞的那个，不是有个等待的时间吗？那是干嘛的？真的好好醒他自己，好不好？我们等下马上我就把这个应用留给等待，我们留给用等待的时候直接留在下面。我不给留，本来我本来就想留给大家3到5分钟的时间，就是唯从你信主那一刻到你现在。已经悔改的就不要再认了。我当时告诉大家两个记住啊，就是你以前已经悔改过的罪，你不要再认了，不需要重复认罪的啊。我讲什么呢？如果就圣灵光照你，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曾经犯过的罪，但是你还没有悔改的，或者你已经忘记了，突然想起来，但是你就是圣灵光照你又想起来的那个罪，马上认罪。哎，有时候在我听到说我还得罪一个人了呢，也请你认罪。怎么认罪呢？就是先在你面前认罪，然后呢等聚会完结束之后呢，比如说你得罪你的母亲啊，可能你正好就是春节的期间你已经跟父母打个电话了，那最好再一次拿起电话来得罪你的父亲，得罪你的母亲，得罪你的同事，得罪你的老板，得罪你的下属，得罪你的朋友，得罪你的同学，但特别得罪你的，包括我们做父母得罪自己的孩子，都一一的认罪，好不好？这个我希望大家这里去挑战。这个呢，我不需要你在这里说彼此，我们不敢说在彼此认罪，我不愿意做。如果你就需要，等下就是说你愿意留下来的，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跟教会的牧者或者跟你的教会的一个弟兄要彼此认罪，我也欢迎你等下留下来。你们可以在不同的角落里面，你觉得需要认彼此认罪，你就彼此认罪。也需要，但我就首先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呢让自己彻底的清醒的好好的去面对新的未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爸爸这个人真的很奇妙，2014年你要记得第一个主日我们从哪开始，在上帝面前悔改我以前所有的罪开始，悔改我所有对神对人的得罪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应用。我希望我们在内心诚实的面对神，大圣你见到我知道我的心思，对吧？是面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基督徒不是在外面的行为才是恶行，但是恶行更要认罪，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希望我们这里面呢，真的好好的。尝试着在神面前的认罪，从这里开始，赢得神给我们的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当有三个心的时候，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的时候，我们的真爱就出来了。否则，我们的爱心是没根没基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是从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和无悔的心所涌流出来的爱心，是来自上帝的爱。亲爱的，这个祷告啊，我在这里再把我们把那个把你的时间留给拜主，今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其实我在这里，我们真的感谢主，给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蒙了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个为什么强调中国人主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春节是中国人特别的一个日子，节日。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本来是与神的律法无关的，我们与神的这个各种的诸约礼仪是无分的，是吧？本来我们是更加不配得到神的救赎的恩典的。因为大卫这个犹太人，他都明白他是身在罪孽中的，但我会就有了罪。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外邦人，特别我们学习中国，我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人，我们就更加明白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的。主啊，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这个罪恶，文化的罪恶，中国几千年历史里面所继承下来的罪恶，真的是远远的高过我们的头，真的是充满了败坏，充满了污秽。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上帝，你竟然接纳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这些中国的这些属于你的子民。主啊，我们真的无法想象这个恩典何等的浩大，而我们在你面前何等的败坏。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这样怜悯了我们，你就这样的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更感谢你的是，主啊，哪怕我们已经被你拯救的人，我们已经蒙了你大恩的人，按照人的常理来说，我们应该既不赎罪了，我们应该是发愤图强了，我们应该去什么，去努力与神合作来做成得救的工作。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承认我们已经蒙了你恩典的人，我们还是常常犯罪得罪，我们还是常常亏欠你的荣耀。我们有时候不但得罪你自己，我们还会得罪我们的父母，得罪我们的丈夫，得罪我们的妻子，得罪我们的儿女，得罪我们的亲戚，得罪我们的朋友，得罪我们的同事，得罪我们的领导，得罪我们的下属，得罪我们的孩子，那些确实不认识的那些邻舍。但是主，你一次献上，求我们得救永远的恩典，你仍然愿意为我们来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你仍然来无条件的来纪念我们，是因为耶稣就是你自己的工作，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做成了那奇妙的恩典，所以你还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你的圣灵每天在我们里面做责备的工作，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是不配的。主啊，仍然如你却仍然的接纳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得罪你亏欠你，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主来怜悯我们，需要主来时刻看顾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新的一年里面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对我们人的败坏来说，就是要让我们悔改开始，每一步新的起点就是悔改，然后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上帝更丰盛的恩典，看到上帝你的作为，我们就能够无比的感恩。主啊，我们也才能够不定在自己身上，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善，我们对人有多大的恩情，这个就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亏欠，看到我们的不配，看到我们怎么去更好的你带领我们去荣耀你的名，带领我们去行你所喜悦的事情，带领我们去行神你所预备让我们行的感恩的善，我们就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就不会把目光定在我们自己身上，不会把目光定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 我们就把头发钉在耶稣基督并且钉十字架的事情上，让我们常常的感恩，常常的悔改，常常的成为我们行善的动力，就是悔改的那个心，接受悔改的果子，这就是主你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特别的主你来借着半年的时间，让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来挑战我们。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不是在这里彼此的推判，在这里去安抚。当然，我们相信，经历我们正在悔改的事情，肯定会来安慰我们。现在也动用你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来表达我们彼此的心上，这也是主你的恩典。但是这是主你透过你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在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亏欠，成为我们新的一年起行的一个开始，让我们成为一年新的一年蒙福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始，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更新我们心意，从而彼此的搀扶，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需要每一天每一个需要有你的恩典和怜悯的人。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离开了你，我们随时都会跌倒，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唯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啊，求你来亲自的搀扶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也借着我们在他的带领，让每个弟兄姐妹进入这个真道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让我们第一的清理我们信主之后到现在所犯的完全悔改的罪。我们已经为这些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你，我们为了我们还没有悔改的罪来祈求主的赦免，然后就让我们带着在神面前悔改，让我们产生行动，就像浪子一样的回到父亲的家里向父亲认罪，那么也带领我们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向着我们曾经得罪过的人去认罪，求得对方的饶恕，求得上帝的赦免的同时，求得我们得罪的对象的那个谅解和他们对我们的接纳，来拿掉我们里面的那个负担和重负，其实也就让我们重新得到你赦罪的平安。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求你来安待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